禽兽一样啊。神秘的经验可以很高的，但是同时你没有神秘经验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情欲啦，非常自大啦，非常骄傲了等等。我发现这是人的罪的问题，那是真的。但是如果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是每天与人同走人生道路的，那当然了不起啊！我很想找到。当中啊，那个朋友也告诉我，这是世上你练功体会的，只是人的魂的东西，不是灵性的东西。魂是人的精神性的东西，但是还有灵性的，这是人和上帝的关系，是信基督的时候特别有的。那么这两点，我觉得都回到了我的难题。啊，跟着我就去啊，回家的时候我就很深的伤，我跑到我家的啊窗口在看天呢。从小都看那个天，这个天是很美丽啊，但是现在天已经看不清楚了，因为那个灯光太多了，香港已经很进步了啊。但是我还是看那个天，我说这个星光灿烂的宇宙一定有些最伟大的东西的。我就尝试跟那个最伟大的东西来沟通，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的，我是愿意接受你到我生命里面的，但是我想知道是那一条路能够通上你的，是所有宗教殊途同归归上你，不同宗教练功都是殊途同归到你那边，还是那些基督徒所说的是有一条独一的道路，是耶稣基督，这条路才能够到你哪里去。那我就啊，在上帝面前我说我很希望你给我答案，这样吧，我就用这个方法了，我就有本圣经，我打开点一点看看你在哪里回答。实际上这个方法不对的，那是占卜 不过上帝就是那个奇妙的时刻，因为我不懂，他原谅我，他真的当我一打开那一句，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牢笼里的，这是神的啊，大人神的奇功。让我以为信基督是牢笼，自己把自己困在个小的宗教里面了。怎么他回答了我，真的我就不太相信，把它盖起来再来一次啊！如果我打开还是这一页，我的可能性啊，这个答案还真的是这一页。我上帝真的有对我说话吗？好，我再来，这样吧，上帝，如果这样，你再让我心中出现一个圣经的章节，让我看一看。那么我心中果然出现一个章节，我打开看。那一段话就是我的朋友讲的，就是来自神的是属灵的，来自世界的是属于世界的，这是各种宗教还是来自世界上人造出来的文化跟思想外哲学外智慧，但不是来自神的，耶稣基督是来自神的。我觉得真奇怪，全都回答了我的问题，所以我就那个晚上我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我生命里面。但那时候还不是感受很深，因为用这个方法也不对的，后来上帝也不容许了，因为我想那简单了以后什么难题没打开就知道了啊，看看谁嫁给我，一打开纸那个名字出现啊，但是以后都不行，更奇怪，因为打开一纸仅圣经是很小空白的页，但是那一个就是空白的一纸。那么我也再来，心中有个章节出吧啊，犹大书二章五节，一打开，哎，犹大书原来没有第二章的。那么我就以后就不再用了，因为上帝基本上是不容许那种迷信的东西，那种占卜啦，靠求问神灵一直奇怪的话，上帝是不容许的。不过那一次他特别给我有一点启示，让我知道。但是我信了以后还不是真的很深呢，因为我觉得还是很难信基督教的，说洋教，我是中国人的，还是总是很多隔阂，我就不喜欢基督徒，就基督徒是挺保守的，就是怪怪的一些人，虽然是好人啊，以后我就变成那种怪怪的人了啊，所以呢，我也要做一个跟人不同的、不一样的基督徒。啊，然后我就去团契了，查经的时候我的佛学查经了，他们吓得要命啊！那基督徒说那个穿长袍那个坏人信主了，也挺紧张 啊，但是也拿我没办法，又没有人懂我那种东西啊。结果呢，就他们就请我去夏令会啊，夏令会了啊，中文大学那就刚成立啊，夏令会。啊，我就本来也不太想去的，不过他替我给钱了，基督徒都这样的，你信得不好他还是特别爱你的，你信得好以后他不太理你了。 们付钱叫我去招领会。我也想也好，反正我大学快毕业了，还没有女朋友啊。基督徒的女人当然是好的啊，结婚的对象啊，都是这些又纯良又单纯哈 又爱主啊，这样的好的女人当然应该找一个啊。我的团契，我到教会那一边的那些漂亮都已经有男朋友了啊，那不如到大学里面碰碰运气，有没有漂亮的啊，又纯良的，又信上帝的，那都好。啊，结果我就这样去啊，抱这样的心就进了那个少林会。但是那个少林会啊，原来啊，是他中心就是讲，你不只是信接受神啊，你的罪解决，那到你就很高兴，不是这样，而是你接受主以后，你要把生命献给他，你一生献给他，让他用你啊，把你生命的主权放下来。那时候查经呢，那个我的小组的组长呢叫温伟耀啊，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温伟耀是很有名的一个讲员啊，也是很有学问的啊。他从前是在中文大学是我的同学了，是派他当我的组长，因为他是最厉害的一个，在那时候的基督徒当中比较懂我所讲的那些东西的一个。那么这个温伟耀呢，他查经啊，就说一个讲到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啊，就啊，问啊，要啊，怎么样可得到永生？耶稣说，被卖的财产分给贫穷的人，啊，来，然后来跟从我。那个少年官做不到，因为他钱很多，放不下。那么我读到这个时候很简单呢，我就可以被卖财产分给穷人，然后跟从耶稣。我当然可以，因为我没什么财产啊，我马上我做啊。啊，但是温伟又就说，哎，这一段圣经的基本讲的不是说变卖财产才能够信啊跟从基督，而是把你生命最抓住的放下来。你生命最执着的是什么呢？哎，在这时候我才明白佛教讲的执着啊，因为基督教也是要讲的，但是他这个执着的打开不是为了自己得到解脱，而是让你投身在牺牲自己来达到更大的爱的祝福那里去。而在那一刻，上帝在我心中就说，我最放不下最执着的是什么？就是我的学问。我以为自己有学问，以为自己有才华嘛，啊，上帝要我放弃这个，我说这个就难，这个就其他什么都可以，其他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就难了嘛。你能够愿意为上帝做到最近呢，就是最绝对的，就是我家有很多线装书，那时候我把有一点点钱都买一些旧书回来啊，是一种收藏。你愿意把它烧掉吗？哇，这个真的很难啊。但是啊，我想到最后一个晚上还是不能完成。跟我说，上帝，如果我有学问可以帮助你的使工嘛，啊，还要讨价还价，你还留点给我好了。啊，那时候刚刚看到温伟又在。啊，再走来走去，他也想他的前途，我就把他挡住，我说你体会神是不是很真实？他说是非常真实。那么我说啊，我也信了，但是好像没有你们体会那么深，为什么呢？啊，他就只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越想的自己多，就越想的神小。讲完之后的学了我那一套，很自慰的转身而去。但是这句话是非常对，你越想的自己多，就越想的神小。虽然你接受神的神还是很小的，在你生命里面，你的空间留给他很小，因为你自我中心还是啊，把你自己占据了。啊，我那时候就明白，原来我的最大问题就是我自己成为我自己的监牢啊，我把自己啊，囚禁在我的监牢里面，我的自我中心里面。我虽然说是基督徒，我的罪给赦免了，但是我还没有突破我的自我。所以到第二天的早上，我对着那个清晨初升的太阳，我就做了个祷告，就是神啊，我就愿意一生跟从你，放下一切来跟从你，把我的所有学问都放下来，我的骄傲放下来，我的自大放下来。你要我不读书我就不读了，你要我非洲到非洲去我到非洲， 你要我到中国，我到中国，这是那种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中国啊。我回去很浪漫的死在哪里也好，为了走啊，回去抓着共产党说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你就啊走人生没有出路，结果共产党打你斗争是帝国主义特务什么，那我就死在大陆不是很伟大吗？但是啊，上帝啊，我愿意的那种，我就走到最尽头了。你要我烧我的现状书，我就烧啊。但是当我体会神进来那一种喜乐哈，之后上帝没有拿走我的学问，反而叫我有更有学问。他最主要是学问是好的，在上帝看来，但是你不要执着它变成你的自大，你要把这个交出来放出来交给上帝。你把你的学问交给上帝以后，这个学问就可以用得很好，对很多人有帮助。所以以后上帝还是叫我读更多的书哈，拿更高的学位，也没有叫我马上到中国，要到适合的时间才回中国。这是1993年，这真奇妙，93年真正是最适合的。我们回头看中国，这92年南巡以后，93年开始中国都好下去了啊。如果上帝不是那个时候叫我，我如果到现在才预备已经太迟了。所以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神知道中国的发展的时间，就是93年叫我开始回去中国做贡献，以你的爱来贡献祖国大地。那这就是我的这个经验。那基督徒可不可以练气功呢？那事实上基督徒是祈祷好就已经是一种气功的状态啊。是怎么理解？这我理解的气功是什么？气功是那种气感啊，根据圣经来说，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吹口气在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气这个字，它的意思也是神的灵，那种灵性啊，用在身体上，就是人的灵。所以灵用在身体上类似气的感觉。所以气的来源大概就是人的灵性跟人身体结束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气这个能量在哪里。那么人离开神以后，犯罪以后，他就和神离得很远了嘛，他就只是只用他的感觉，用他的理性。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智慧比较高的，他会通过静坐或者通过运动庄子里面也记载那些人运动就发现有一些好像对身体好的东西，一种能量在里面。所以他们发现这个能量的时候，很觉得很奇妙，就叫人这个气功就这样慢慢起来。那是把人的灵性重新活络起来，当然对身体是很好的，因为身体通过灵气来调理是对身体好的，对病也好的哈。那它让你的身体的内脏等等有一个和谐的情况。但是呢当练到深入的时候，又发现原来灵性又活络，就对灵界比较敏锐了，你就敏锐的体会到有灵界的存在。而你又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所谓开天眼，就是你的灵性活络到跟灵界的信息接头的时候，你很容易遇到的是邪灵。所以这就是走火入魔。走火入魔有一种是身体性的有一种是精神性的，就是你开始着魔了，你也会遇见邪灵的问题，结果有种种奇怪的表现种种奇怪的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的女儿什么奇怪的说法都出来，说自己练功境界极高了等等都是自我宣布是什么活佛了，很多这样的奇怪的人那就是遇到邪灵了那么我看时间关系，我不能把邪灵全都讲了就将来这个聚会没时间了，这个福音营没时间，将来有机会找一个凄风苦雨的晚上再跟你讲这个灵界它有没有科学的根据这个全在我的经验怎么样。那么所以我觉得气功第一层次没问题的，因为那是上帝创造的，但第二层次就很容易和灵界交流，产生邪灵的经验，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就当然要非常小心练功初步对身体好，但是练到深入就可能有这种灵界的问题。所以我主张最好有基督徒的气功就比较好，不是气功，基督徒的运动。你做一些运动，如果是有一些先有祷告开始，然后先有赶鬼， 然后先从基督教的祷告来赶鬼，然后练功的时候都纪念圣经的一些事情，那就会比较好了啊。比如说迪交啊，求拜基督 然后开始哈、啊，就是仰观俯侧送神恩啊，这样啊，然后啊，以色列人过红海摩西在旷野举蛇然后到新约新约者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再来一次然后再有耶稣钉十字架左边一个长刀，右边一个长刀你看这边的时候呼气这样有吸气然后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沉了如果有这样的一套功呢，我看大概不会有邪灵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需要有基督徒做这些东西出来，你做出来肯定在教会历史里面会把你名字留下来还有就是敬功呢，事实上基督徒祷告如果你跪在地上祷告两个小时肯定你身体好你能够每个晚上跪两个小时祷告吗有时候发现为什么这老牧师总是不死的呢看来他们祷功很好，他常常祷告他的长命了因为那个祷告是一种很好的呼吸的方法好，西方的科学和神学是不是有冲突还是互相的促进基本上事实上过去研究科学的人本身也是研究神学的，牛顿本身是一个神学家来的，不过他神学不好所以没有人讲牛顿他后半生都是研究神学，而且研究启示录不过他神学就没有什么地位，他科学才有地位。那过去那些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好像牛顿他们都是认为上帝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所以他们以一个非常虔诚的态度来研究大自然这本书，所以他们以祷告来开始他们科学的研究。所以科学能够出现还是因为有基督教，在西方才可以产生科学。你看中国印度他们数学印度数学很好，逻辑很好的，中国的科技挺不错的，但是都没有产生西方的科学呢。关键就是因为在西方文化里面他认为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天地是没有神秘性的，天地是理性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天地是没有理性，是有神灵在里面呢多神的信仰呢，人就不敢动这个天地，也不敢研究它。但是如果天地没有神灵，它只是符合上帝的理性的运作，那么科学就可以研究了。所以科学的产生的关键就是在乎有基督教的文化才能够产生科学。所以最近不小的历史学家科学史的学家也很清楚的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基督教是不可以在西方产生那么伟大的科学的成就。原来过去西方都是跟着阿里斯多德的科学的，阿里斯多德就认为是地球是中心，太阳围着地球转，而要突破阿里斯多德没有人敢，只有基督教可以，也基督教认为上帝是超过阿里斯多德，所以上帝可以创造不同的世界，也可能这个宇宙不符合阿里斯多德的说法也有可能，因为阿里斯多德只是个哲学家你怎么一定要跟从他的权威呢？那哥伯尼就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想，他哥伯尼本身是教会里面的工作人员来的他是教会特别栽培出来的一个学姐他就研究那个哲奇是什么那个哲奇炫的时候通过天上来炫怎么准确呢，他发现天上那些行星呢那星星行星它好像不规则的走来走去。那么在从前阿里斯多德跟托米纳的天文学就用一个很复杂的数学来解析，但是哥伯尼就觉得事实上用简单一点的数学就以太阳为中心就会解决这些难题了，所以他就从数学来推出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么他为什么敢推出另外可能性？因为他认为上帝是超过那些亚里士多德、托米拉这种希腊的思想家的，所以上帝根据上帝，我们可以做自由一点的研究，我可以重新来看这个宇宙。所以哥伯利是这样出来的。而哥伯利事实上是他死那一年才出版他的书，所以基本上根本有些人以为哥伯利是给修死的，事实上没有的，哥伯利没有给修死，他病死的根本人还没有看过那本书，怎么烧他呢到时候把他的书印出来的就是马丁路德的学生叫奥沙马那么奥山的奥山的不是宾拉的那个这个奥山的，那么奥山的他又有一个学生奥山的是神学家来的，他有个学生叫 Riticus， 就特别跑去哥伯里那里学了整套东西，然后把他的 manuscript 带回来。那么 Osander 就觉得这是很好一个不同的说法，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说法嘛科学，所以他就印了这本书出来。所以 Osander 印了之后印出来的一本拿给哥伯里看的时候，哥伯里已经快死了所以这个基督教的科学贡献很大的，是新教的重要改革把那些科学书印了。后来伽利略他继承这个说法，就给天主教的教廷那时候因为政治斗争就把他压下去了。事实上压这个伽利略不是因为他的科学，而是因为支持他那一派的人在教廷里面给斗给斗的时候就拿理由抓小鞭子，就把他的科学变成小鞭子拿来斗他那么结果就教廷就把他那个否定了，他那一套太阳为中心的说法。但是呢那时候宗教改革的地区就不受天主教的影响，他们就把哥伯利的书跟这个伽利略的书全都出版，就让这个科学在新的气候自由里面发展出来。而出版他们的、帮助他们的、支持他们很多都是神学家所以科学和神学过去都是互相支持的。那么到现在呢因为上帝问题在科学里面重新出来了很多科学家重新考虑上帝问题，所以现在也不少科学家讲神学，我觉得也看到科学家写 theology， 然后也有神学家好像 Pandenberg 是德国最大神学家之一，他就从神学里面讲科学，所以神学和科学的对话一直都有，而且现在大部分都认为神学和科学是应该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圣经只有三千多年历史，它介绍的人类历史只有七千多年。那么现在发现了史前历史的如何解释了恐龙啊、北京猿人啊等等好，这个呢就有两个说法圣经记载人类是不是七千年不一定，那只是你用年份的量化的数来算，好像是七千年。但是有很多研究认为犹太人写年份事实上不是准确的记载的，他要说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就用很短的说法来说因为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是好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我们讲话好像都是这样的就因为犹太人跟中国人比较接近的，都是一种比较搞不清楚的民族，有些事情那是很有聪明智慧的民族所以他是不是真的七千年不一定以欧洲人的那种标准来算而是犹太人标准，他量这个量化的观念是跟欧洲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不一定是七千年，可能几万年也说不定阿当夏娃下来那么有关这个解析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上帝造天地六天呢是上帝六段时间，那么这个根本恐龙啊都在人之前存在了等等都没问题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派的说法，这个是比较有趣的理论，叫creationism。creationism 他都是一批科学家，不过他不同意现在的科学，他们说现在科学把地球看成是几千万年、几亿年的几十亿年的，这样的看法呢只是根据很薄弱的证据。它的证据就是说这个放射性元素在石头里面的变化碎变起来推出地球很长很长的年份。但是他们认为事实上如果经过很大的灾难 灾变啊产生的，是可以把这个碎变期把它很快啊做出来。所以他们认为，事实上圣经有记载洪水，那么洪水是个大的灾难，那么整个地质这个城是从洪水形成的啊啊，而所有这个年份只是因为洪水的大灾难的改变才产生啊啊那个放射性元素的碎变期啊啊改变，就以为是有几千万几亿几十亿年，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很短时间。他们找了证据，因为啊，在夏威夷火山爆发的时候，刚形成了一些新的石头，但是你用这个放射性元素就把它说成有几十亿年，那么事实上它才几年。为什么几十亿年？因为它火山爆发的时候改变了里面的放射性元素的情况啊。那么说现在的地质层啊，事实上是洪水形成的呢，也有它证据的，因为有一些树木是穿过几个地层啊，树木的化石穿过几个地层，如果一个地层有几十万年几十亿 几百万年形成的话，怎么可以有树的化石穿过它呢？所以他根据这个说是洪水形成这些地层的，所以洪水之后就有不同的物质沉淀下来，就形成不同地层，是很快完成的。所以由于它很快完成，所以才可以造成化石啊，把生物体压在上面就变成化石了，也可以让那些树啊穿过几个地层，好像这样。那么所以他这样说的话，通过洪水来解释过去这种现象呢，这个恐龙是什么呢？那么恐龙事实上是跟人类同时给创造的那么北京猿人那种呢，他认为是另外一种生物啊，它不是人，只是跟人类似的，好像啊那种大猩猩的那种生物啊。然后呢啊，他们跟人类同时存在，这大洪水的时候也都有进到方舟里面。恐龙怎么进方舟呢？他们也说，因为恐龙小的时候很小的，一个蛋，恐龙蛋才那么大，所以你带一些小 baby 恐龙进去的，占的空间不会很大啊。然后洪水才几十天嘛，它出来才变大了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啊，就这个通过洪水来解释所有的现象。然后他们主张恐龙跟人是同时存在的啊，跟进化论不一样。那么恐龙化石是那个洪水造成的。那么恐龙跟人同时存在有没有证据呢啊？那么他有提出，自古以来人都说有龙的，古人很多人都看过一些非常巨大的生物，圣经里面也提过有两种生物，不知道是什么的名字，那个名字不是我们看到的动物，它的描写就跟恐龙一样。他认为恐龙根本是圣经里面有描写，而且是人类看过，所以中国也长过有龙啊，挪威人也见过有龙啊。那么在1977年，日本渔船也打出一条龙来，啊，就派了教把它放回水中啊，那死掉的龙哈。啊，就那从拍照来看，那些照片显明它是龙啊。还有尼斯湖水底的啊，那个水怪是不是也是龙？也有可能啊。还有就是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在 Texas 的 Grand Rose，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找到恐龙的脚印嘛，那里很多恐龙的脚印，但是也发现有人的脚印，是不是人脚印？当然也真的了。相信进化论的人是不可能有人的脚印，不过是有些那些印好像人一样啊。那么那个脚印，你有机会很近了就去看看啊。明天呢怎么样啊？一完了马上开车去 Grand Rose 看看，他有人带你去找那些脚印的啊。那里有个创造论的博物馆，你可以去看看，那很有趣的。他当然是成一家之言，我也去看过啊。就这些脚印真的有的像人，把我脚放下去刚刚好。但是不相信的人就认为啊，是可能是那是 mud 啊，那种泥巴很深，恐龙一大脚踩下去，结果它的腿上面是那么小嘛，啊，就变成这样。它提出来的时候，因为它很深了，所以那个很大的慢慢慢缩小，就变成这样子，就像人那么大了啊。对，他有这个说法啊，我也看过一本书是这个说法，就解析这个 Grand Rose 的这种恐龙脚印啊，这种人的脚印。当时我也看过基督教研究里面派的教，那些人的脚印明明有五个指头的，能有五个脚趾头的明显是人的脚印，不可能是恐龙这样啊很深的泥巴啊走出来的这样的脚印呢、啊、所以那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看法，你有兴趣可以看看，但是这只是个看法了。 啊，不一定说基督教是啊支持这个说法啊，但是有基督徒的科学家是通过这一套来解释恐龙的问题。那么如果另外一套好像 Hillsworth 他们的研究的话呢，大概就啊可以啊啊全都跟科学不冲突的啊，恐龙根本在人之前存在，之后上帝才特别啊造人啊，那就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是吧啊？啊，所以这个圣经所讲的所谓一万到七千年历史呢，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其实洪水是不是真的也是很有趣的，就挪亚方舟据说是找到了，就是在阿拉纳山上面有一个船一样的一个形状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啊，现在都在争论是不是真的挪亚方舟留下来啊。那么这个你要看一看的话，在 website 可以看到的，那个叫Ron White Ron White 他的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他的网站好像叫 Anchor Stone， 就是那个锚啊，那个船的锚 Anchor Stone。 因为在那个挪亚方舟的遗骸啊遗址旁边就发现很多大的锚，古代的锚，那个古代那么高的锚是石头来的啊，上面有个洞，这是古代的锚的形象，怎么在高山上呢？是不是真的旁边附近那个就是挪亚方舟啊？他们那一派做过不少研究，认为那真的是挪亚方舟，但也是一家之言啊，你可以从网站里面看到，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看法啊。如果是真的话，那么那个创造论一派也可能是真的啊。如果创造论那一派不真的话啊，那么 Hillsworth 那一个解析，就圣经跟现在科学根本就没冲突，不需要重新解析，全都配了，那也可以。我看时间到什么时候啊？都已经到了是吧？要不要多回答一条话啊？是谁有问题啊？我再回答多一条哈。有人认为就算有神也不在乎，因为神没有神的生活也照样过嘛，啊，对，你现在是这样，啊，到你到细胞中心工作，在顶楼的时候，你就发现生活不是同样的过了，下面飞机撞下来的时候，你要想你的生命是到哪里去了，因为人一面对生死的问题，面对苦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难道我一生就是这样过吗？回头一看啊，因为我也想过，如果我在细胞中心高层下面给撞了，我又回头一看，我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我的一生是带给人更多的痛苦，还是带给人更多的快乐？我是有意义吗？还有，我如果马上要死了，我跳下去就死了，要就是火烧，还我也死了，在这样的情况，我要怎么样？啊，我能够保证我死后有永恒吗？如果真的有神，我们一生所有的所做的所想的，上帝都有审判的，我能够保证我一点过错都没有啊！如果我有一点过错，上帝有审判，但是上帝说已经愿意宽恕了，我如果接受的话，我得到了个宽恕，我会保证我的生命是到永恒那边去，但是永恒不是死的时候才有永恒，你现在接受上帝，你里面已经体会到了永恒，所以当你遇到上帝的时候，你里面的喜乐就是你生活就不一样的了。你没有上帝的时候生活是这样过，有了上帝生活更好，就而且你的对人生的意义，对你的理想的方向，你做人的方向是跟过去是会有非常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你会变成一个更美丽的人。耶稣基督对死亡问题的处理很特别的，他说你看看野地的你的白头发，不老虎也不反现，但是他比所罗门王所穿戴的更美好。他意思说人可能明天会死，好像花一样明天也会死，但是花能够活着的时候是美丽，那么我们活着的时候美丽吗？我们回头一看，能够过美丽的一生吗？耶稣不是说死后上天堂那么简单， 而是叫我们活得美丽。如果真的有神，我们体会他，让他的爱通过我流出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样活是更美丽的。所以啊，不是有神没神都一样啊，有神全在，你体会过他的时候就真的不一样，否则也不会那么多发神经的人只有你来听这些东西的，是吧？好吧，我看时间就差不多了，我其他的还有很多问题，我回去看看，我在我明天跟今天晚上讲的时候，看看能不能也处理你们提的问题。好，
各位听众朋友会送到